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清早的时候愿意得听你慈爱的话语，你这个灵魂的大牧者一直在引导着我们。我们要听你的声音，否则我们就会走偏路，就会偏行己路啊！主啊，用你的慈爱的声音来呼唤我们，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拉着我们，没有让我们任凭己意去行事，没有滑跌到那个偏斜的道路啊，主啊，谢谢你，你这样的温柔，这样的慈爱，主你也在听，主你在听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呼求，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星期，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听到主慈爱的声音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发出的呼唤。主啊，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心里就会发出亮光来，让我们安静的时候就得蒙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就显明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哈。今天我们是读到第七章，这一章呢，真的是要很安静才能读明白啊，其中讲的意思啊。这个星期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在预备自己的心，在进食祷告啊，一方面是服侍，一方面也是与主亲近啊，盼望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呢，能从神那里有更多的领受啊。我们先来读啊第七章，然后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啊。那我今天主要是在思考前四节的经文，不是很好懂啊，我试着去理解啊。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因为这四节呢是连在一起的，讲到一个主题，就是，鼓励人要思想人生的结局啊。那他一开始呢，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名誉和这个膏油有类似的地方，这膏油涂在身上会有味道，香味发出来啊。那人的好名声呢，也有点像这个香膏一样，但他呢是用一个比较级，他说这个名誉呢强如美好的膏油啊，膏油是暂时的啊，这个名誉呢可以留得比较长久一些啊。那下面一句呢还是用比较式啊，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为什么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哈，家里有孩子出生，哇，大家好快乐，充满憧憬啊，充满很多的想象的空间。这个孩子带来了希望、盼望啊。一个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呢，就好像把人生更真实的一面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好多的这种憧憬、幻想，好像最后都没有实现。所以，死亡把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好像摆在我们的面前啊。这是他一直试着在传达的，就是说，智慧是在凿上之家啊。这是在第二节、第四节提到凿上之家啊。他说：“往凿上之家，第二节，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那第四节哈说，智慧人的心在凿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把这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平时我们不大思考的事情。那常常因为一些事情哈，就这样过去了哈，没有仔细的去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就像摩西啊，在诗篇90篇，他向神祷告的那样，他说：“求神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好像那个智慧的心是在那个算每一天，很仔细的去用每一天的时间当中得到的啊，不轻忽每一天啊，做事啊不随便浪费他的时间啊，那在朝上之家的时候，会让人想到人生结局的时候，就会更加宝贵我们每一天在世上的日子啊。那第三节 也是围绕这个主题讲的啊。他说：“忧愁强于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人喜乐啊。”那我就想到八福里有一句话哈、啊，叫“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当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的罪恶，面对人生的短暂，然后真的是很悔改，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安慰哈、啊，最终这个忧愁可以变成喜乐。如果不思考啊这些，该悔改的事情呢，那好多的时候，最终的结局未必是真正的喜乐啊。所以这几句话都是围绕着哈、啊、这个人生的终局啊来讲的。那第八节呢，跟这个有关系哈、啊。第八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啊。所以把这几句话连在一起，我大概在揣摩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提醒我们要思想啊，人生是短暂的啊，要把握每一天的时间。第二个意思呢，它讲的就是说这个名誉很重要啊，你离开这个世界可以给别人留下什么，给你的儿女，给你身边的人啊，留下什么样的祝福，这些比物质上的享乐，他讲到喜乐呀，讲到这个宴乐呀，讲到这个高友啊，这些好像都代表世上那些暂时就会过去的啊，这个提醒我们思想更长远的事啊。那当然从新约的角度哈、啊、这些的意思讲的就更加的清楚啊。感谢主，过去一年神都在不断的啊，借着不同的讲员在提醒我们这样同样的事情，就是万物的结局近啊。当我们用这个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爱惜光阴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好好的使用我们每一天。而且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啊，我们当竭力多做主工，那不枉费啊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啊。所以这是我读前面几节想到的啊，听听大家的分享。
Yeah, 我刚刚想继续何牧师一到四节的结论啊。其实我们都晓得，在这个时代，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离开世界，就像乔迁之喜一样。我们是返回天家，跟父神在一起。但是在现实上，我们参加婚礼啊，参加葬礼。参加葬礼有一个好处，因为通常牧师都会讲一篇道来鼓励当中不信的人能够信主。那这一点非常好，就是说参加葬礼，我们忽然觉悟了，在人生里面那一天迟早会来的。特别在第八章的那边第八节说到，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而这个战争呢，没有人能够免。所以参加葬礼的时候会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心中更加敏锐，知道在地上的一天总会过去，所以我们才会尽我们的责任，在地上做我们人的本分，能够爱神，尽量爱神，能够爱人，能够服侍神。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或按照我们的或善或报得到应当的奖赏。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一切为主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突然的，因为神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交账。参加婚礼是很愉快，新人结婚了，大家参加葬礼有一个更特殊的意义。问阿们，刚刚何牧师讲，让我们是在警醒，让知道这个地上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心中无神的话，哎呀，死的时候那个葬礼真是可怕，有人哭啦、啊，哭天抢地，我都看过，因为没有盼望。所以我们信主人实在很有福，有盼望， 因为有来世的应许。这一章其实这四节很不好解释，但是我觉得作者有他的目的。特别在那个十四节他还想到说，欲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看不出身后有什么，就是未来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现在的事我们应当喜乐的时候就应当喜乐。特别是我们日常要工作要作息，那第前面几章也讲到说，我们要享乐神给我们的饮食。患难的时候会来的，但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靠他的帮助我们可以克服。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认识神实在是好的无比，因为我们有盼望。这是我的分享。
大家早。这一章就是我之前说我看圣经简报站讲，看到他说这一个传道书的传道者好像他是就是根据神的普遍启示，然后来了解神的一切作为。然后我这一章怎么看啊，我也是觉得他这边所讲的智慧好像真的讲的就是人的智慧，地上的智慧，然后你可以最好就是大概做到这些地步。所以你看他写的这些东西心里面常常可以产生共鸣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有这种感觉。比方说他到我看啊，在后面他这里啊，十七、十八、十九、十六、十七、十八，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不要松手。就是这个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很像，你什么都不要过分。我觉得这些人是人的智慧是可以领悟的，是可以体会出来的。然后最近我们要么读传道书，要么读希伯来书，要么读基要真理，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就发现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啊就不一样。因为特殊启示讲的东西都是我觉得都是我想不到的，比方说是称义啊、成圣啊、复活啊，这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想得到的。但是所罗门写的这些东西，你只是去想的话，好像是可以体会得到，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啊。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读，我就越来越感谢神给我们的新约啊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启示。那个真的是我们人心是你怎么想想不到的，要不是神启示给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啊可以称义，可以成圣，然后可以复活，将来可以复活，可以得荣耀。就是我就是读这一章就有这么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神给我们的特别启示，我们应该是要多花心力啊在里面去琢磨，去想，去体会。我觉得神在特殊启示里面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他在这个普遍启示里面所要给我们的，这是我读传道书的一些感受。
不过既然传道书被收在圣经里啊，我们不能把它归到普遍启示里面，它还是特殊启示，只不过他用的这个语言以及观察人生的那个角度更贴近好像人的经历，但在这其中还是有神要发表的特殊的启示。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其实我昨天看到，其实我是昨天晚上念的，然后他是说我在第七节他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行好行邪恶的人。其实我在常常在想，我们人如果我真知道我将来我的死期是什么时候，我要怎么死，我可能还没到那个死期我就已经吓死了，或者是说我觉得会很没意思了，因为你好像就知道一个结果了，你这个中间的过程你就不容易去真正的享受它。其实 有的时候不知道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你才会有一个大惊喜。那当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我中间会怎么经过，可是我知道我最后的终点在哪里，这就是很美的事情。所以刚刚就是配合华梅刚刚分享的，我昨天看到其实在最关键的地方，我看到是在最后的这一节，他就在说他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然后最后他说，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可是在这个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查不出来的当中，我就很感谢神，像刚刚牧师说的，圣经是全本的，我们不能读一半，我们不能读一章，我们要读全本，因为它是整个的故事，是整个我们的人生。那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话，他真的就是查不出来，他真的就是不明白。可是如果把主耶稣放进来的时候，这一切就可以明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后的终极点在哪里。为什么中间的过程是这样？因为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真的是在创世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原罪，我们的罪互相的影响临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步里。可是我们不用停在这个地步，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就很感谢神，我们真的不需要眼睛定睛在我的苦难中，定睛在一个虚无当中，因为我们实在是真真实实的活在主恩当中，我们不是活在虚无虚空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手中都可以被纪念，都可以被数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就很感谢神自己的话语，真的是有主耶稣就查得出，有主耶稣你就知道为什么。
好，谢谢圣灵。你刚才分享的是第八章吗？是不是？
是第八章吗？
我们在读第七章呢。
啊，你们怎么在读第七章呢？
明天再读第八章，不过很好，明天我们再跟你一起复习。
不过我第七章也念完了，跳到这边。那我第七章的话，我就是看到第八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我就说真的最后只有盖棺论定的时候，中间的过程真的是我们的盖棺论定，其实 again 也是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感谢神。
对，讲到这个忍耐啊，等候终局的时候要存心忍耐啊，胜过居心骄傲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讲到他看到那个终局，然后有一个忍耐啊，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说我们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前面有一个目标，就是前面这个吴长老提到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吸引着我们能够坚持，能够忍耐，持续到最后。这个希伯来书也是一直告诉我们要持守住，起初所有的坚持到底，就必得救。如果今天没有其他的补充分享，那Vivian 姊妹预备好了，她读真言的感受，她今天跟我们分享，把时间交给 Vivian。
大家早，我是 Vivian。我今天讲题目是从真言里学习夫妻关系。在创世纪，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设立婚姻，婚姻产生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石，是实践真理的第一个场所。神要我们把家庭建立在智慧的根基上，夫妻要彼此相爱，儿女当孝敬父母。一个家庭呢，有夫妻关系啊，有与父母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在家庭的诸多关系里面，最初始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有良好的夫妻关系，才能有温暖美满的家庭。其实在一开始，我本来选的题目是说话， 因为吴长老已经讲过这个题目，而且说的非常的棒，那很多题目大家都说过，所以想来想去，我想啊，就说夫妻关系吧。但是在箴言里面啊，似乎说夫妻关系的经文实在不多，而且大部分是讲关于妇女的经文。非常谢谢寻英啊，他建议我好好再把箴言读一遍。后来读完以后，我发觉箴言里面似乎每一句经节都可以与家庭和夫妻相处有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选 一些金句来说吧。先说做丈夫的，良好的夫妻关系， 做丈夫的要做有责任心有智慧的丈夫。神把带领家庭的重任托付在丈夫的身上，丈夫代表神管理家庭，做丈夫的必须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的行事为人是要能够表现智慧的人，除了要努力的工作，还要带领家人学习敬畏神，过蒙神喜悦的生活。做丈夫的呢，要有担当，是家庭的头，有一些事情呢是绝对不能做。其实在箴言里面有很多金句啊，我就举三个不可以好。第一个，做丈夫的不可以随便离开家不顾。在箴言第27:8说，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就算是遇到任何困难，绝对不可以轻易的离家不顾。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丈夫绝对不会抛家弃子的。第二个不可以，做丈夫的不可以伤害自己的家人。在第11:29说，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做丈夫的要保护家人，绝对不可以呢做出伤害自己家人的事情，不要给家人带来灾难。一个扰害己家的人会让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第三个不可以，做丈夫的不可以对妻子不忠诚。像在5:17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第6:24-25，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慕恋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所以要对配偶忠诚，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实质上的背叛，都是神不允许的，不喜悦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说完丈夫呢，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做妻子的。第一个，妻子要做个有才德贤惠的妻子。第12:4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还有呢，14:1，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19:13，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还有21里面写，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啊，有太多太多经文讲妇女了。这里说的才德妻子呢，我觉得不是指一般世俗的女强人，而是指妻子有一个坚强属灵的美德，尤其是她敬畏神的心。有才德和有智慧的妇人会让整个家庭蒙福和兴旺的。那愚昧的妇人呢，会因为她的愚昧啊、鲁莽啊、唠里唠叨啊、争吵，会让丈夫觉得精疲力尽、丧失志气，而搞垮了一个家。第二个呢，有才德的妇人是神所赐的，她的价值是超过一切的。第19:14说到，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还有31:31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呢，才德比财富重要的多。一个家庭好与不好，不单与人有关哦，更是与神有关。好的配偶是由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常读神的话语，向神祈祷，专心仰望神，端正自己的品格德性，才会吸引到有才德的配偶。第三个，妻子要做个有智慧的妇人，不要一昧的追求外貌和装扮。第31:30就说到了，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11:22，我很喜欢这一节啊，妇女美貌 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所以呢，妇女的美丽是应该显现在她敬畏耶和华的心态上，女人的智慧才是最美丽的装饰，容颜是会逐渐老去的。哦，但是哦，也不表示妻子可以每天在家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整齐清洁，适度妆容也是有必要的。OK， 讲完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先说几个要注意的吧，不要做的。第一个不要做的，这不要轻易发脾气，不要任意的争吵。像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大有聪明；性情暴躁，大显愚妄。20章3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吵。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大道理的地方。争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会更伤感情。第二个不要做是不要骄傲，不要藐视你的配偶。11章12第2节就讲，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18章3节讲到，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到辱骂同道。所以呢，如果你在家里傲慢，又看轻你的配偶，只要你配偶说什么话，你就觉得哎呀，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很鄙视，只会更显出你是什么愚昧的恶人。第三个不要做的是，夫妻间不要说谎，不要隐瞒。12章19节说，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要记得，一句说一句谎话，要用千句谎言来掩盖。第四个不要做的是，不要啰啰嗦嗦，没完没了。10章19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第五个，不要记恨，不要老翻旧账。10章12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夫妻相处要做的。第一个，要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态度。就像15章4节讲，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25章11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的器物上。15章23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啊！所以呢，我们在家说话要，就是跟配偶说话要柔和，而且要在对的时间说出合宜的话。第二个要做的是，要能接受配偶的指正跟谏言。就19章20节说，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第三个要做的是，要同甘共苦，互相分享。像在15章17节就讲，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还有一节是，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虽然金钱啊，对家庭生活很重要，但不是家庭最重要的因素。很多家庭呢，为了金钱而瓦解，有些富有的家庭啊，因为家人争夺财产而彼此反目。家庭应该以爱为中心，不管穷困或富足，夫妻都要同甘共苦，互相分享，一起承担。千万不要斤斤计较，说啊你做得多我做得多什么的，不要斤斤计较。在阿摩斯书说道，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心呢，同行呢？第四个要做的是，夫妻间要坦诚相对啊。第27章5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个责备是要以爱出发的哦，不是责骂哦，而且要用理智柔和的语言。最后一个，夫妻彼此一定要忠贞到底。第5章15节就讲了，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呀，在箴言里、啊、有太多太多的教导跟警语和夫妻相处有关了。这个整卷箴言、啊、像是幸福家庭跟恩爱夫妻的葵花宝典，非常值得我们常常研读。最后有人说，幸福的家庭使我们先尝到天堂的美善，所以呢，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紧紧跟随他，活出神的话语和生命，这样我们的家庭必定蒙福呀。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谢谢 Vivian 呀，每次 Vivian 分享的时候都预备的非常充分。你的稿子有没有写下来呀？
有
有 OK， 那可以发给大家也看一看喽。
好好，
谢谢 Vivian。
抱歉啊，我可不可以 请 Vivian 分享一下他们家的一分钟两分钟，因为他上次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这个对每个家都很有帮助。
嗯哼，
就有一次
一分钟两分钟，
就有一次在 breakout 让我分享，就是我跟我先生的相处之道在家里面。其实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算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我先眼中说我是女强人吧，就是比较凶悍一点嘛，比较在公司里面我都做黑脸，他都做白脸。然后但是因为生意做得还不错嘛，那他们的夫家都对我蛮欣赏的。但是当我出车祸生了重病以后，我发觉我好像以前的那种强悍都没有了。然后我以前员工我都会说 things to do today， 他们要做什么，现在连我掉一个东西掉到一尺远我都没有办法去拿。后来我在家里面，我在家里，我就在我儿子还小在家的时候，我就建议了，就是我们家每天三个人，就三个人要抱在一起一分钟。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抱在一起，当初我儿子就扭扭捏捏的就是不肯了，后来哇他就会主动来抱我们。然后现在他在纽约，但回到家第一件事就会把我们两个都抱在一起，你会觉得那种温暖，真的就觉得哇我们是一个家，我们要好好爱对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我先，这都是我建议的，但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跟我先生每天会互视20秒。刚开始我们眼睛都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啊，然后觉得很好笑，甚至我有的时候我先都变成一个斗鸡眼，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后来呢，我们两个互看20秒，中间就会掉泪，真的就想到我们从穷留学生，然后后来就是做生意，后来出车祸，就是家里真的是起起伏伏，经过了好多事，都是我们对面这个配偶、这个先生、这个妻子跟我这个人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家这样起来，就是两个夫妻两个人这样共撑起来的，我们真的要彼此的珍惜对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每天互视20秒，真的后来真的是会掉泪呀。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不妨试试看。
对，互视是20秒，人家人拥抱是一分钟。
一分钟。
OK。
一开始会觉得很别扭了，可是久了后就习惯了。所以我现在我儿子现在一回家，很多像男孩，尤其是男孩子到长大以后都不会主动去抱父母。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小，因为我儿子7岁以后我就变成这样子了，我就出车祸了，所以他习惯了。所以他现在虽然是28岁的大男人了，但是还是会主动来抱我们，会亲我们呀。我就觉得啊，感谢主，还好从小我自己建议的，然后现在受惠。
我们每一家都可以试试看哈。明天有一位老朋友会来啊，从台湾，就是以琳少，好久没有见面了哈。跟他约了时间，明天早晨我们灵修的时间他会来啊，跟大家见面。他最近也蛮多的经历，他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时间不一定很长，所以明天不要错过啊！大家都来参加。好，我们接下来有分组的时间。